现在好了哈，给是不是又太大一点点哈？啊，感谢主能够又来到这里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的一个系列的信息灵舍啊。我们前面讲到过，在年初的我们讲过一个桥梁的概念，我们的教会呢就是这个神国连接这个世界的桥梁，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使命要去承担。啊，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最早谈了一个，要让我们做好这个桥梁呢，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固的桥梁。所以呢，我们要强调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然后呢，这一件讲的这一系列的信息呢，我们要来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如何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开始有联络。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目的，我们没有发挥我们这样的功能，我们这个桥梁建得再漂亮、再坚固，总有会失去它的意义，被遗忘，甚至没有任何的用处啊！所以上个星期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个最初最根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做好天国的桥梁哈，不单单想去做事情，而是说让你我过一个或者活出一个有使命，能够带给你生命生活意义，能够得到满足的生活的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能够去接受主的爱。我们谈到主的爱是什么啊？上个星期我们能够接受主的爱，然后用主的爱去爱，去爱你自己，去爱我们的邻舍，从我们的邻舍开始哈。上个星期呢，我给大家看到一个构架，我希望我们越来越学习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把我们领受到的信息能够整合起来，成为能够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更能够指导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何去行事为人哈。上一期我提到一个三角的概念，大家你有人记得的吗？什么 up OK 好，我们记得哈， up in out 好，我们要有上，要有里，要有外，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正常生活必须要有的方面。大家知道世界上最稳定的结构是什么？就是三角形，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妙，这个上帝造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就在冥冥当中已经向你我来启示。所以我希望提醒大家能够注意得到哈，这个的三角形我们需要有上，就是在那里我们能够去经历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是什么， encounter 那个 real God， 能够去经历那个真实的上帝到底意味着什么，而用他的爱能够来爱你自己。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能去爱，或爱得很残缺，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接纳自己。我们因着对自己的不接纳，我们把我们的期望投射在其他人的身上，以至于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能够学习用神的爱爱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能够去爱神。然后呢，这个相对以后，我们还需要走出去，我们要能够经受神的爱，经历神的爱，能够把这个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爱邻舍，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去爱那些现在黑暗死因幽谷当中在各种挣扎困难当中的人。这是你我的使命。或许来对我们整个向度来说，在我们的使命而言，对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的门徒而言，这个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个，其他的什么都不成。但是这位上帝非常的恩典，他知道你我不行，所以呢，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你我去做锻炼，就像我们的健身房一样哈。你不是一下就强壮，你需要去健身房锻炼，而在一个欢安全有指导的环境当中去操练。所以为什么神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在教会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大家都有相同的共识，都有彼此的了解的环境当中，我们来操练学习爱，我们能够爱彼此，以至于我们能够爱其他人。 make sense? OK， 希望我们大家记得这个的概念哈，我们这个三角的概念，上外里。大家可能留意到我跟有些人讲的不一样哈，上里外。因为我发觉当我们能够找到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你才会引起你重视这一块。为什么你要读圣经？为什么你要参加查经小组？如果单单是为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你觉得可能不要，我需要单独跟神在一起享受神的同在。但是只有你找到这个目的和 purpose， 你要出去要去爱邻舍，你才需要来到这里。让我们来操练，让我们来查查圣经，圣经到底教我怎么去做，而不是来找一些圣经当中 trivial 的一些的知识，无关紧要的东西。好，那我们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当我们认识了这个爱，我们如何去爱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就有能力去做。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很容易吗？好，不容易哈，丁丁摇头摇得很快哈，因为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你发觉当我们在一个安逸的气氛当中，你我都熟识，我两个脾气又相投，就像我们李波弟兄说的，有点小酒哈，我们要有这样的时间，那个很容易爱，是吧？很容易，来来来，李波到我家来来喝点酒哈，或者到你家，你的酒更好。但是，当我们面临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大的挑战。我发觉两种人，一种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就他的性格脾气，他的基本的观点，那个价值观认识跟你不一样，你很难。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你身边的，就对你太熟悉了，你这个兔子尾巴完全知道在哪里的，好像我们很难去爱，是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夫妻之间的爱不容易，但是他带着莫大的祝福，因为他要陶造你，让你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那我们如何去爱呢？我们都知道这段的经文哈，今天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前面提到过最大的诫命，我们要爱神，对吧？然后呢，今天的更是这段的经文更是什么？全部的律法都在爱邻如己这个上面。如果大家记得我刚刚讲那个三角形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爱不是空泛，它是有目标的，它是带着使命的。当你放在这里面，你才会发觉我们能够来明白，神不是叫你单纯的去爱。你爱你自己吗？你懂得爱你自己吗？你对自己是滥爱还是什么其他的爱，你就会对别人这样做。如果你不知道爱，你也不懂得去爱你周围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么下面我们探讨的呢，就是如何用耶稣的爱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自己，如何活出那个耶稣的爱来。因为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们好像不知道如何去爱。很多的时候你发觉在我们在教会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喜爱，喜爱到一个程度，你可能信主多年以后，你发觉你周围只有基督徒的朋友了。为什么？大家觉得比较舒服嘛，啊，你也知道我讲什么，然后实在讲不通的呢，讲神这样说或圣经这样说，你都可以混过去。在外面可不行哈，你随便一讲，哦，那神这样说，那你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很喜欢在一个安逸的气氛当中，我们来体会。所以一旦谈到我们要出去之后，一旦去接触我们好像那些不认识的，特别是那些好像很难以去爱的人的时候，你我的心里面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挣扎，或许更大的是一种的惧怕。你还没有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开始怕啊。如果我说刘真，明天你去传福音，带一个人过来信主，可能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哎呦，怎么做？怎么去跟他讲？他万一不听，我怎么怎么样？马上就来了。而且你发觉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直活在一种无奈当中，或者从一种叫英文叫 dilemma， 中文怎么讲？困局当中。一个方面，我们很知道神要我们去爱，我们也认为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你在任何的一个聚会场合，你让大家谈一谈你最觉得好像最揪心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跟你讲，哎呀，我很亏欠的，就是没有去传福音啊，那么多年，个个都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都做不了，都在这种当中挣扎，而且呢陷入到很深的软弱当中。今天 接触很多的弟兄姐妹，听到的很多都是，哎呀，很软弱，很软弱，我不知道怎么去行，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有的人说，哎呀，我好像真的没那个心啊，没有那个 passion 去接触他们，想到要去接触人，我没有那个心啊。然后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借口，但同时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经常被那个罪疚牢牢地抓在手里面，以至于到一个程度，甚至你不敢在你的群体里面说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知道你做得不好，你没有去爱他们，没有去关心他们。甚或很多时候反过来，你那些不是基，如果你有你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关心和爱更加的真诚，所以让我们一直陷在这个当中。所以今天我想问大家，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如何能够用基督的爱去爱其他的人，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活出耶稣的爱来？想吗？我听听大家不想，我们讲的真的没用。我现在发觉哈，如果大家不关心的话题啊，你再讲再多引经据典一点用都没有啊。弟兄姐妹，你们记得我们一起去参加那个建立天国建立门训文化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们今天的训培训哈，有没有用，在于什么？用英文讲里面也可以哈。 How desperate you are， 对不对？你是不是真的到了那种境地，我不能再这样做基督徒了，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我要有改变。 Anything，牧师你跟我讲什么我都会去做，那我觉得你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很简单，三个事情大家记得，要够能够明白你我的困局，能够在当中找到出路，而且不单单找到出路，能够把它给活出来，不单单是嘴巴讲出来，需要三件的事情。第一件，你需要认清真相，明白真相是什么？换句话说，你要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你一直软弱的原因，为什么你一直走不出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第二个，你需要抓住真理。我们基督徒的，我们跟随主的，我们是寻求真理的人。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抓住了这个真理？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单单是在教堂这个地方，而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你是不是能够去抓住这样的真理？然后第三个，你是不是去效法基督，去做，去行，去跟随他，不是用你的嘴巴，用你的脚去跟随他。所以今天我们来一步步看这三个。第一个的真，第一个，认清真相，为什么你我一直失败失败，软弱软弱，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律，那个律呢叫做肉体的律。刚刚我们姐妹跟我们读到的经文有一个肉体的律在那里，但是我相信哈，他用的词是什么？肉体的什么情欲。那么我们读圣经不能只抓这里，我们要去读后面的意思。所谓那个讲的那个情欲，不单单是那个性方面的东西，或许不单单是那个你 physical body， 你的身体那些物质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概念。很多人持有这样非常坚固的观念，他一直认为这个身体都是有问题的，脏的啊，这个灵呢才是 pure 的，才跟神接触的。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持续了差不多几个世纪，根源在于希腊的文化里面。今天你我做耶稣的门徒，我们需要明白那个真相到底是什么。这里讲的肉体，你可以看后面保罗把它给展开来告诉你的，那个肉体的情欲，这些讲的其实是一个的原则，不关乎，不单单是在物质层面，你的那个属世的层面，所谓的哈，还有那个属灵的层面也有，如果你意识到的话，那个的核心，哎呦， 这个的核心就在于以自我为中心。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他们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再提醒读者们，看到这位经文的话，一定不是把情欲只是联系在那个的方面，而是它背后整本的圣经保罗的教导在传递出来的那个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大家知道什么叫拜偶像吗？啊？拜什么？
拜假神。
拜假神 OK。你发觉，但是它的前提，它的方向是对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们都在寻找神呐、啊，是不是啊？拜偶像的人一定是个寻找神人，他跟那个无神论还不一样，他正在渴慕的寻找神，但他找不到，没人告诉他。然后我们人的聪明才智呢，我们就会干嘛？我们会去创造。我们看到一个巍峨的大山，哎呀，这是神，我去拜昆仑山啊、哦！然后我们看见一个猛兽，哇，这个东西值得拜，拜。拜偶像最初的动机是对的，他在寻找神，但是他的方法是错误的，他的结果是错误的。为什么？那个核心在哪里？他错在哪里？看嘛，他错在哪里？刚刚才讲白讲啊哈，他错在哪里？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他说哦，我认为神应该像这样啊，应该是像大山，神秘雄伟啊，应该像那个猛兽，蛮有力量，谁都控制不了他，不要拜他。这个核心是什么？自我为中心。所以你们去看，在这里列举了很多关于好像顺从肉体所产生的结果，对不对？你看列出来，你们可以看任何的，都最后的核心是什么？自我为中心，人才会发生这些啊。我们特别提醒一点点，我把这个旧醉酒啊特别提出来，要不然很多人弟兄姐妹，哎呀背后，哎呀那天我旧醉酒了，完了我进不了神的国，不是那个意思，它是一种你很习惯的行为，而不是你偶尔哦，你刚刚和朋友，你和你老爸见面了哦，我相信这个弟兄肯定回去这样子啊，两杯啊昏，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你这个核心不是自我为中心。你见到父亲，你跟他分享，陪老爸喝几杯，平常不胜酒力的，今天为了你，我也喝，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千万不要只看那个表面，看那个下面那个东西到底在讲的什么。好，给大家看见一个律在那里，一个肉体的律，以自我为中心的律。但是我发觉我们今天对这一条我们认识不够，我们始终是以为，哎呀，这就是一个处事为人的方式嘛，这个人好一点啊，啊，家庭环境好一点。我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我们能够认清那个真相。不是关于你软不软弱，他坚不坚强。你这个人有好的教育，那个人没有好的教育，那个的家庭好，那个的家庭不好。 No， 我要告诉你的，你要看到的那个真相是背后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明白？背后是魔鬼撒旦的工作，不是因为你性格软弱一点，他性格坚强。 No， 有的时候性格坚强的人自我起来可怕的要命，甚至可以毁灭这个世界。你知道谁读过《我的奋斗》？讲的是谁？希特勒。他是不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非常为他的国家民族着想的人，曾经。但是他是个非常自我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可以引领当时的德国走向从来没有的空前的团结和繁荣，但是后面呢，给这个民族造成何等大的伤害，甚至包括今天整个世界，何等大的伤害。自我为中心，但是这个自我为中心背后的力量，我要让你们看见的那个是撒旦的力量。换句话说，你我没有选择，你我都一直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生活， 我们没有选择。你生下来你就带着这样的思想，你就在你的骨子里面，就是你的 DNA， 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读的好像离我们很遥远，这些东西，哎呀，我没有淫乱啊，我没有污秽啊，放荡啊，这些听起来好像很让我们今天人听起来很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背后讲的东西，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生活，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但是保罗在这里指出来的是，可能我们没有看得那么的明显，但是他告诉我们后面那个后果是多么的可怕。我们相咬相吞以致灭亡，对不对？还有呢，这里我们不能承受神的果。换句话说，你跟永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会得着永生，你得不着神的祝福，你这个隔绝，这是我们的现状，弟兄姐妹。所以不是要靠你的努力可以改变的。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不是靠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他突然有所醒悟，刚强起来，每天能够去5点钟起来祷告神，然后天天读100遍圣经，然后他可以胜过。不是，这是一个律，注定我们一直服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曾经有个故事，曾经那本书我忘记什么名字了，是德国普利策奖的啊，他在描述他很关心在这个世界那个性奴的事情啊，奴隶哈，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遥远哈，性奴隶哎呦更遥远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非常的普遍。他就讲到一个故事，他们到那个缅甸帮助当地一些缅甸非常年轻的孩子，小女孩很早就被这些的黑帮看中，然后把他们给抓到这个群体里面，到妓院里面去。他们讲到一个故事，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解救出一个小姑娘来，然后回到家里面，整村人啊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他的爸爸妈妈大家现在整村人，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偏远哈，整村人庆祝哇，欢庆多少天，然后慢慢归于平静。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吃惊地发现这个小女孩趁着家人在睡觉之后自己又回去了。等他发现这个后面的原因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因为那当地的这些的黑帮他控制人，就是把这些小女孩引诱进去以后给他们毒品，用毒品来控制他们，就说你可以走 fair free， 我给你免费的毒品给你用。所以当他好像有一点点清醒的时候，他跑出去了。但是呢，这个东西一直在呼唤着他，但当地他又买不到，对吧？他只有回去。就像那个罪一样，深深的抓住我们，让我们不能够从当中能够解脱出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现实，一个的真相。你我都在这样的权柄之下，让我们很难以能够摆脱出来。甚至很多的时候，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也引起我们迷失到这个方向。我接触最深的就是疾病的医治。我2年前回家第一次去探亲，看我爸爸他们，在那边待了4个星期因为家里面有人有生病的。哎呀，我姐姐也是信主不久，她就跟我分享到那天，哎呀，我们是不是去试试那个大师啊？我讲怎么回事情？她说他们有一个朋友，也是那个孩子也是在听那里突然就好像发了疯一样，哇，撞墙啊，天天就因为中国都是那个高楼嘛，对不对？都是那个他们就是重心往上跳，他们那个妈幸好抓住那个脚，那个孩子没有摔下去，就是这样，整天在那个过程当中，结果呢？他听到一个在我们那边大理有一个山上有个什么非常有名的法师，他们去了，让他吃惊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结果那个法师说，你不用来，你不用来，你就在那边，你来这里，你父母来就好了，你告诉个情况，我在这边为他施法。真实情况我告诉你们，真实情况 我在那边施法，那边立马好，直到现在正常去上班了，好不好？要不要？哎，好像现在不敢要哈，可能心里讲我现在要得很。我提醒弟兄姐妹，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他解决的是什么？今生一点现实的问题，他让你干什么？远离上帝，让你跟永恒一点分都没有。所以今天但这些圣消成上的时候，各种医治大能圣消成上的时候， be careful 弟兄姐妹，看他的医治引你到哪里去，引你到你的自我里面，还是引你到放下你的自我，愿意去接受这个上帝，愿意去跟从他，被他所使用。 be careful， 那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但是呢，这个是真相哈。回答为什么我们经常像这样的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下面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抓住真理。真理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其实你们已经很知道。我在这里很多时候，我想帮你们穿针引线一下，把你们已经知道的能够放在一起去活就好。真理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主的人啊。耶稣来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庆祝每天每个星期早上，我们说我们感恩，我们为着耶稣复活感恩。这个不算是一个传说，而是一个事实。因为在这里保罗指出来，以前是像这样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律，那个律叫什么？圣灵的律。我讲天国的律，神国的律在那里。这个的律讲的是什么呢？回想我刚才讲的那个的中心是什么？前面那个控制我们的律，让我们没有选择的律是什么？撒旦。 OK good 哈，自我为中心。那这个的律是什么呢？他引用了很多的话来讲这个事情哈。他告诉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靠着圣灵而活，靠着圣灵行事。他的核心就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是好消息，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或许不像你讲的那么难，关键你要抓到，你认清在另外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真相是什么，你把真理告诉他，你不是没有选择，现在你有选择，而且这个的选择真真实实。这个的选择是什么？你可以选择顺从圣灵而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讲好消息，好消息，你发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的一些都是无关痛痒，不解决人生命当中真正问题的事情。哎呀，来信主了，你的疾病会得医治的啦。然后呢，你发觉祷告一下不行，两下不行，突然那个讲，哎呦，那边那个大士灵哦，他去了，哎呦，你们这个不灵。因为我们一开始就错了，我们引导他们来看你的信仰好不好，正不正确，是看你能不能解决我现在今生当中 trivial 的事情，而去遗忘那些真正的大事情。而且这些人一直在这个通过各种的自我提升，各种的学习自律，最后一再的失败失败失败，最后完全的绝望放弃。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都是这样的人，一个个破碎的人，一个个其实经历很多的尝试，但是在失败面前最后被打垮的人。所以他的带着仇恨来复仇，来报复这个社会，来报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任何的选择， only choice，走投无路。但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是得到神的释放的人。之前哈，在耶稣之前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特别，要看神真的是不是拣选了你，你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以色列人，哎，你妈妈是不是以色列人 Hebrew， 不是看你爸爸哦，看你爸妈妈啊，然后你是不是有特别的用处啊？神跟你说话，你听见了，特殊的人。 但当耶稣来了以后，这个的选择 open to everyone， 包括你，包括我，给每一个人，你从此有了选择。大家记得刚才第一段的经文怎么讲的？没有的，拿着看看哈，我们要读圣经的哈，但是不是为那些吹波的事情。第一句经文怎么讲的？对，丁丁刚刚读的第一句什么？什么？后面有个字非常重要的，自由啊！你们怎么没听见自由呢？你们蒙召来得自由，我才命得自由，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自由？是我们随便可以做任何事情吗？是吗？或许最自由真正的意思是你有了选择。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面才有真实的意义。举个例子，别说我们今天聚会，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随便讲话。你说我们有自由吗？有吗？你真的有吗？你讲我讲的比你大，你讲我用这个讲，你压得过吗？你性格又不好，我性格更强一点，把你给压下去了，你有自由吗？你看似觉得你有自由，其实你没有自由。但是我说今天是这30分钟我讲，下面呢我们请这个来春发言一下啊，把他的感受讲出来啊，下面再请破把他的感受讲出来。你们有没有自由？你有自由，而且让人能够静静的聆听你到底讲什么。Is that right? 这就是今天 democracy 民主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但是民主听大家不是全部哦，民主一个的根基，让每个人你有发言的权利，而且是被别人 intentionally 去 listen 的权利，而不是随便乱讲话的权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所以不是随心所欲。但是我想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都想我们蒙召了，所以我们已经有了。我要请大家来读一段的经文哈，一句经文，我看我放在上面没有。 OK、放在上面了哈、最后一段，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What I mean 这句话，丁丁、不问丁丁了，丁丁要不然太有压力了，下次不来了哈、OK、我们问谁呢？李波回答一下哈。压力哈，不要有压力哈。 What's it mean? 已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老我已经死了啊。OK 哈，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我们很大的一个误解。我们已经以为好，所以呢你很挣扎，我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我还是没有能力呢？怎么我还是爱不了呢？那个人一讲话我就生气，我那个表面上控制一点，我的内心简直是翻江倒海。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是不是啊？凡有这样经历的人，我们没有抓住真理哈。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在那个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它跟前面用的稍微不一样。前面用这个定是一个被动语态，这里呢是一个什么主动语态。这里所以一个非常的关键，这里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你开始可以有选择了，你有自由了，然后你干什么？你需要什么？李波，明天我请你来吃饭。哎，对啊，你要说你去啊，你不去我请你吃饭有什么用呢？你吃不到那个饭，你要说我愿意，对不对？你选择来，不过明天来春他家也有一个饭局，那你说你选择来我这里，对不对？你来到我这里，是不是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对任何的事情我们要有选，不是要有，神给我们选择，你要去什么选择， 而且大家留意他这里讲这个圣灵的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讲果子呢？而且还下面还有一句话，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大家有点什么，有点什么开启启发呢？陈莲有点什么启发？他说第一个是果子哦，第二个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Hello，
Okay,
they're at home. Okay,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welcome you here, even you can understand our language. Yeah. 陈莲，不知道哈，有谁知道吗 ？Okay, 我们丽丽哈。Okay, 真正，换句话说，什么叫真正的自由？是不是你不用用力啊？那换句话说。大家读这个圣经，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当你抓住那个主线、那个原则，你来读圣经的话，圣经会给你开启非常丰富的信息。第一个果子告诉你是什么？它需要结果子，不是挂上去的，你装不了，得花时间慢慢长，对吧？第二个，他说没有律法禁止。你想想，我们什么世间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的？什么东西要用律法来规范？本能需不需要律法来规范？我听到以前有人祷告说求神，因为他读到圣经说凡事寻求神，所以他招待人，他想今天主啊你叫我招待什么，结果他那天有个领受，神要叫他，我知道了好多年前的故事了，当时让我听得很吃惊，最后他说你就用春茧来招待，就是买一点那种过来招待。我想把这个问题引申一点，你起来会祷告主啊，你今天让我起床嘛？然后主啊，很 embarrassed， 我有个 natural call， 然后我可以去嘛？你会吗？你需要有律法来说，你必须六点钟起床，你必须六点半进厕所，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这里告诉你的没有律法的禁止，就告诉什么？可以成为你的本能 ，the being who you are。不是你要好刻意用一些特别的规条让你以至于可以能够活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OK， 好。所以当看到这些的事情以后，让我们能够要抓住真理以后，下面要干什么？下面要干什么？改变。改变是目标哈，非常好。有这样的这个概念已经非常好了哈。大家如果记得我前面刚才一些前头，我们要什么？第一来干嘛 ？OK， 认清真相。第二呢？哎呦，我们老人家，谢谢你们哈，抓住真理。第三个呢？有老人家在里面，不是包括你哈，我就意思，老人家听得更仔细哈。最后一个呢？效法基督。哎呀，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的哈，什么叫基督徒哈？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改一改，以后不要再讲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就意味着你要去学习，对不对？学谁呢？你不是单学我，可以学我一些，你要学我的，是学我软弱当中我怎么依靠他，不是学我而表现怎么样，而是学我背后我跟随那位上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很重要，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来效法耶稣。Are you right now? Okay, yeah. Take care. I wish one day I can preach in your language so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okay? Today I'm preaching about love. Love your neighbors, just like you. How can we love you? So welcome here. Okay, 好，你发觉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你就发觉 很多东西急不来。那么急不来是什么呢？你看耶稣，我现在很多时候我真的喜欢看耶稣，我们有很多的争论，发觉很多的传统，各种的背景，哪一位名目又讲了什么，因为我听，但是 end of day 我最终我要回来看 Jesus 耶稣怎么来做。耶稣你看他的是他看他整个，不是他看看耶稣单讲的一句话。耶稣生下来是什么 baby， 你们相信 baby 可以放来这里耶稣去 preach 吗？不会吧，肯定不可能。耶稣一点点的成长，对不对？他有家庭呵护他，他有圣灵去指引他，开启他，他一点点的成长。然后呢，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耶稣服侍那个耶稣受的试探在什么时候？上山？那不对哦，哈，上山可能就不对了，哈哈。什么？哦，受洗以后，那意味着呢？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成人了？而且在他就要开始他的服侍前，他才去接受这个试探，是不是？如果你们留意那个时间的顺序，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些东西，你发现他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急不来，他需要去接收这些的养料，以至于他慢慢的能够成长出来。而且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只是一个思想家吗？他是一个行动者，对不对？他在行动当中经历，他在行动当中反思，他在行动当中祷告，他在行动当中和人吃饭，他在行动当中去把真理传给那些人，他也在行动当中不断经历他内心的挑战，愤怒，失望，到最后的挣扎。大家看得到吗？他克西马尼 It's not easy。 神呢，耶稣呢，如果可以，求你把那个杯挪去，如果可以。但就是在那样的行动当中，他的回应是什么？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So be it， 我愿意去，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跟你我一样会有挣扎的，但是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成长起来的。耶稣最批评最多的不是你我今天想象的那些的人，我希望你们看见那些人，或许你今天批评的很多的人，恰恰可能是耶稣要把他的爱给他们的人，被世界被这个社会所唾弃的人。他抨击的是什么？宗教家，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懂得神的律法，只会去宣讲律法，不愿意去活出律法，只愿意去要求别人，不愿意自己活出来的人。你可以看到长篇，甚至耶稣用了很长的一篇专门去批评他们，对不对？你又没有见过他去批评一个妓女、乞丐，或者你们现在想象的同性恋者，没有。 I didn't see that， 我没有看到过。耶稣批评的最狠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神国的绊脚石，他们以神的名义带人来认识神，最终把他们带到地狱里面去。 Be careful， 我觉得这是耶稣真正要讲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绝对不能没有行动。你发觉你没有行动，你不会去经历，你没有任何的反思，你 How come you can grow， 你不可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讲我们效法基督，效法什么呢？啊，对不起，今天时间又，我老是想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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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次我希望包几个牌子哈，我下面可能在后面安一个时间的钟在上面哈，提醒我差不多哈。我们要效法什么呢？效法耶稣什么？你们看整个耶稣的生命，他表现出来，如果只用两个字，你怎么去形容他？谁讲的？之间顺服，只有两个字，只有两个字。我也今年才醒过来，弟兄姐妹们，带领教会很多次让大家感到舒服，你被照顾，你不要感觉到不好，要觉得有爱的感觉。我现在明白神要我带任何的 program， 包括今天的讲道，就是两个字， end of day， 最终要落实在你是不是愿意去 abide 顺服。记得我们上回那个培训也讲到的吗？ 任何的查经小组，你不要讲的天花乱坠，每个都是会拿出一大堆的圣经的道理。哎呀，我们神的爱，但是你发觉在这个人身上你看不到一点的爱。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在一起查经，你充满了可能紧张。你巴不得，哎呀，要没有这个小组就好了，我就不来。哦，不是讲哪个人哈，我就是一个种兼容的概念。如果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叫跟随耶稣呢？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来？你就是顺服耶稣，顺服主。这是耶稣一生的轨迹，你们看得到吗？你要说耶稣一生的见证，就是见证这个。他找到他真的 identity， 他是神的儿子。下面就是顺服，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甚至讲，我不去随便做什么，我要看父在做什么，我才会去做。今天我们有这个概念吗？我们愿意去顺服，去跟随主吗？所以这个我相信是我们一起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来顺服。但是顺服得落实在一个比较具体的地方，要不然又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概念，然后我们只能来讲某些人你应该顺服，而我们忘记自己。我在这里一点小小的建议给大家，我们如何的顺服。但是之前我先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认同 agree is not equal to 顺服。就像好些人 接受福音一样，哎呦，这个概念很好，好，我要信。 What's that mean？ 你愿不愿意顺服？你信了你就洗礼，还是说等我再想想。今天你会发觉我很少会带人做决志的祷告。你信了，我们洗礼，成为耶稣的门徒，加入教会，一起服侍，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耶稣。我们不想再做那种为了让别人更 easy 一点创造一个环境，然后信来以后我们不知道干什么。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认识，而且让你们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在今天我觉得撒旦最大的诡计就是让我们知道，认同就等于顺服，就等于信上帝，就等于与神相连，就等于我有永生。 No， 你要顺服，做主的门徒。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几个提一提哈，我们顺服什么？顺服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阿们吧。但是我经常听到有弟兄姐妹还在讲，我还在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不起，我觉得真的奇怪，是不是今天我们把信仰搞得很复杂？如果我给你一本小说，一本书，一个文章，你读完以后，我会叫你这个文章讲点什么，你应该会告诉我的，对不对？我们大部分在这边都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你都会告诉我。但是为什么一到圣经就不这样了呢？我们都要去抓一小节，抓一小节，你不会看整本圣经，难道没有显出神的心意来吗？如果都要从你们所讲的这个圣经上面来的话，我想问问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如何去过信仰的生活啊？他没有圣经可以打开的呀，而且很多希罗世界的人根本不料这个以色列人的典籍旧约的，那他们怎么信主，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影响到整个这个那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皇帝信主了呀？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今天我们到底 something wrong 在哪里？有些神的旨意非常的清楚，你要去把祝福带给你周围的人， very simple， 你不需要再有 Bible study， 你不需要了，就去做吧。做了你发觉好像有点不懂这个福音怎么讲，那么回来再学啊，回来再学 Bible study 啊，再明白哦这个福音怎么描述会更让人好一点，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方法。如果你一直坐在那里学，你还说你不明白神的心意，我觉得我们一定什么东西有问题。这是神很明显的旨意。另外一个呢，神有特别的旨意对你对我，那个当我们寻求，然后我们在一个具体当中生活，我们看神给我些什么样的能力，这个地方在我所处的群体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我这样的才能是不是有跟这个需要能够挂上钩，那我就慢慢找到我的呼召了，我就可以往前走了。但是前提是你要去找，你不找你永远发现不了， 你永远在软弱当中，你天天都是这样子。另外一个今天很少有人讲的，我想要讲的就是顺服基督身体教会的权柄跟秩序。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讲牧者牧师我一个人，但耶稣后也有这个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有太多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想法，所以我们每个人，我昨天收到一位弟兄写过来我们培训的一个反思，我很感恩。大家看到一个现象，我们教会不缺乏有爱的人，不缺乏热心的弟兄姐妹，但是为什么我们很难以发展呢？或许我们的方向不一致，或许我们缺乏顺服，我们都各有各的 idea， 我要去这样做，你的方法不对，我要这样做。我站在这里讲，如果你们认可神把我放在这里做你们的牧师，希望大家学习顺服，我们向着一个方向去。你跟我相处久，你会发现我是有性格，我是有缺陷，我承认的，我也在学习去面对，但是特别祈求你们来查验我的心，到底我这个心是为我自己谋点好处，还是说我这个心真的是向着神，想引领我们这个教会，想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活得不一样，让我们的家庭关系得到复兴，让我们的教会得到复兴，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你可以去判断，你可以去选择，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是你属灵的家，我需要大家的顺服支持。我的顺服你们自己经历过，不是 ridiculous 对吧，不是 ridiculous， 不是说来来来啊，破明天给我家送个啊一袋米啊，来来来明天给我搞个电视机，你们永远不会从我的嘴里面听到这样的话，永远不会。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你要告诉他撒旦推到后面去吧，这不是我牧师讲的话。我们能够顺服教会的权柄和秩序，没有你们的参与，我在这里叫的再厉害，我再有能力，影响就那么一点点，但是有你们，我们的影响 Beyond Northcote。 好，另外一个稍微注重一点的就是你寻求的旨意，你的感动没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感动，特别的感动，但是一定要有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呢？不要跟圣经的真理冲突，你要抓住这个标准，不是什么感动你都可以。哇，我感动神给我感动，今天去买塔斯洛托一定会中，然后呢我会把这个钱呢十，哎不是十了，20%，不要是你给我那个一个 billion 一半都给教会，你们觉得这是属于神的感动吗？ No not。 不管你后面想要有多么美好的装饰，你最关心的是你还是能你能够得到那个 half， 而不是真正神的国度。而且我告诉你，真的真你真的得到了，你可能要想想了，哇一下子给出那么多，教会也没那么大的需要，你看这不是一个牧者的工资嘛，哎呀这个东西哎呀差不多了，哎，其实最高神也只叫我10%，而且呢你看圣经现在新约教导不是那么的严格的，你要愿意给你才给，哎呀算了那5000块钱，或许是小心人的真实的现状，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再具体再下来一点点，或许你开始要顺服的是你在你服事群体当中的带领者，不是给他们麻烦，而是愿意去顺服，愿意去按下你一点个人的意见，懂得如何去表达，在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你充分的去表达，然后你愿意去顺服。如果跟你意见相左的，当别人收到你的意见知道你有这样的，我们也愿意去放下。我们如果每一个教会层面线上，我们每一个事工的小组，每一个的家庭小组在这样，你会发觉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们终于连成了一体，而且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没有 distraction。 你会发现，突然你会发现你需要的 training 轰轰轰全部出现来了，你要找的同伴在你旁边出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起去经历，愿意吗弟兄姐妹们？声音太小了吧，愿意吗？
愿意。
OK 好，我在这里讲了半天哈， 希望大家我们能够愿意去这样做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能够根结下来，我们要爱神的能力来自于上帝，而且呢，并且要在操练与神同行跟顺服圣灵的当中，才能够不断的去增长，让我们活出那个来。这是需要我们这个群体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去操练，我们一起来找这条路。我相信神一定会使用我们这个群体，在这个世代做他奇妙的事情。你们在座的这，不管你们我们有多少人坐在这里，你们每一个人，你们都是一个见证人。或许我们30年以后，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们再在这里相聚，如果这个 building 还存在的话，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好不好？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I'm going to pray. Can I pray for you? No, okay, that's fine. 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典，你保守引领我们。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一群人成为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能够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你更是赐下你的真理给我们，活生生的真理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抓住那个真理，更是祈求你帮助我们身体力行，操练我们的信仰，不要只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能够去效法你，我们一起来经历你要借着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奇妙的大事，让我们真是美，我们的心底里渴求我们要经历福音的大能，求你帮助我们。孩子，相信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你一定会让我们去经历。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的朋友，你也来祝福他啊，也来使用我们这个群体，突破我们语言的障碍去关心他，因为他就是神带到我们当中的人。我们谢谢你一切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